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改变生命大能第六章，培养恒久的忍耐。在上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分享了测验你的耐心，其中有四个方法。第一是打扰，你受到打扰时该如何应对呢？这是耐心的第一个测验。耐心的第二个测验是不变，你是不论方便与否仍然很有耐心吗？耐心的第三个测验是恼怒，我们要怎么应付恼人的事情呢？当你学习正面回应令人恼怒的事，就能够把恼怒转为珍珠。耐心的第四个测验是静候。圣经说急躁会让你陷入麻烦，医学研究人员同意这一点，他们发现有个全新的疾病称为匆忙症，习惯性的急躁会使他们陷入麻烦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培养恒久的忍耐，如何成为有耐心的人。另外，在今天思想化为行动单元，依然会为您邀请到丽娜和菲比两位姊妹，他们会分享两个问题：耐心的测验、打扰、不变、恼怒、静候，此时最影响你的是哪一个？试想有一个让你生气和失去耐心的人，你会采取什么步骤来改变这种感觉呢？让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放松一下，稍后我们将先谈到如何成为有耐心的人。
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
如何成为有耐心的人？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失去耐心呢？缺乏平安，或许那是为什么神把忍耐放在圣灵的果子平安的后面。心中有平安，就几乎没有什么事能使你失去耐心。心中没有平安，则几乎每件事都能让你失去耐心。所以要如何学习做个有耐心的人呢？圣经提供了四个方法。第一，培养新观点。首先是培养新观点，也就是找出新方法来看待带给你问题的人事物。 耐心始于改变看待事情的方法。我失去耐心时，就显出我的观点有限，我所看到的都是我自己的需要、渴望、目标、想法、日程，以及别人怎么打乱我的生活。失去耐心的根源是自私，所以我需要对人生有新的看法，需要学习从别人的观点来看事情。那么，你想知道成功的秘诀吗？你如果想做成功的丈夫或妻子，就学习从配偶的观点来看生活。你如果想做成功的父母，就学习从子女的观点来看生活。你如果想做成功的生意人，就学习从顾客的观点来看生活。你如果想做成功的雇主，就学习从雇员的观点来看生活。我们从别人的观点来看事情，并找出那人有那种感觉的原因，就有更大的可能性来减少生活中的冲突。箴言的作者说，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，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。请留意见识这个词，它的意思就是从神的观点看待生活，从神的视野看待处境。我从这个观点得到三个重要的洞见。第一，我只是人，不是神。当然，神知道这一点，但他要我也认清这一点。我不完美，我不是掌控者。事实上，我人生中面对的大部分事情都不是我可以掌控的。二，别人也不完美。所以，人们犯错或让我受损，我不应当讶异或过于生气。三，神在掌控，他可以使用我遭遇的境况、恼人的事情以及困难的问题，来成就他对我的目的。箴言的另一节经文说，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，这意味着你可能会经历神特意的单言或属天的干预。有时候，神会在你周围放一些令你恼怒的人，为要教导你某些事情。你要有新的视野，要从神的观点来看这些事。在整本圣经里面，神都把耐心和成熟对等。箴言十四章二十九节说，有耐心的人大有聪明，性情暴躁的人大显愚妄。耐心是成熟的记号，大部分的孩子都很没有耐心，他们分不清不可以和还不可以之间的区别。小婴孩没有马上得到想要的东西就哇哇大哭。成熟牵涉到有能力等候，有能力容忍迟来的满足。一个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的聪明人就能够有耐心。所以我们需要培养新的观点。如何成为有耐心的人？第二个方法，学会幽默感。学习笑看处境，笑看自己，在挫折中想办法找出乐趣。当代圣经版本箴言十四章三十节说，放松的态度延年益寿。科学研究指出，喜欢笑的人寿命较长。幽默可以解除紧张，它是焦虑的解药，是没有任何恼人副作用的镇定剂。笑声可以减轻惊吓的冲击。某人有次问林肯总统，他怎么应付内战的压力，他答道，我若不是个爱笑的人，就没办法应付。许多有名的滑稽人物都是在问题重重的社区中长大，他们借着学习笑和让别人笑来克服困难。所以学习笑吧，你若是能够笑看他，就能够忍受他。除此之外，你若是学会笑看问题，就绝对不会有什么事情笑不出来。神有幽默感，你看过长臂无尾巨猿的脸吗？这是神设计的笑脸。你想要更像神吗？学习笑吧，幽默感可以保全你的心智。神的时间表就像他的幽默感一样了不起。华里克牧师在这里分享说，我在写这篇文章时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整个大纲都丢掉了， 所以我对自己说，你现在有个选择，要么实践自己所讲的，笑看这个境况，要么生气和恼怒。我敢肯定，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一定会奇怪我在笑什么。学习笑吧，这是放松。生活充满了有趣的事情。美国幽默家罗杰兹有次说，我不知道任何笑话，我只是观察政府和报告事实。好消息圣经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说，喜乐的心使你健康。我们都需要培养幽默感。如何成为有耐心的人，第三点是加深你的爱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节或许是圣经里面最直接了当的经文，爱是恒久忍耐。这个意思是说，当你失去耐心时就没有爱，因为爱是忍耐。你爱某个人，就会关心那人的需要、渴望、伤害、看法，而不只是关心自己的感受。你充满爱时，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激怒或使你失去耐心，而充满怒气时，几乎每件事都会惹你生气。人在压力下，心里有什么就会表现出来，所以要加深你的爱。以弗所书四章二节说，要以耐心彼此相待，并要用爱心互相宽容。为什么应当对别人有耐心呢？因为爱。为激怒你的人赞美神时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你可能会更像耶稣，以致他们不再打扰你。或者若是魔鬼用那个人来激怒你，他会停止，因为这种情况激发你赞美神。你如果学会在每个境遇中赞美神，就会筑出一道赞美之墙围绕你的人生，即使魔鬼也无法入侵。如何成为有耐心的人，第四个方法是倚靠神。耐心不是人为意志力的事情，而是圣灵的果子。你无法用心理建设来对自己说，不管会不会要我的命，我都要有耐心。这真的会要了你的命。耐心不是意志力，不是内心深处真的讨厌那个家伙，嘴里却说他不是真的在激怒我。耐心不是戴着面具和假装。你若感觉到那是神的耐心，是圣灵真实的果子，就会有真正的内在平安，某些情况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烦扰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依靠主。耐心是信心的表现，他是在说，我信靠神，我相信神比这个问题还大，我相信神的手在这些令人恼怒的事情当中，而且用他们在我的人生中效力。信心帮助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待生活。信心帮助我们说，神呐，你要我在这个境况中学什么，而不是说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。因着信心，我们不再需要问神，为什么我要去赴重要的约谈时车子爆胎，而是问，你要我从这个困境里学习什么。等候显出信心，而信心讨神喜悦。耐心等候是信心的证明，也是信心的考验。亲爱的，你可以等多久呢？神要我们信靠并等候他。诗人这么说，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，耐心等候他。这篇诗篇的前面几节，作者指示我们要倚靠主，要以神为乐，并要将我们的事交托他。这是信心和倚靠的所有方面。神渴望我们信靠他胜过一切，耐心是我们信靠他的证明。为什么要有耐心呢？因为神是忍耐，我们要像他。彼得劝勉说，你们该晓得，主的忍耐正是我们得救的理由。神是忍耐， 我们若是他的儿女，就应当有他家人的样式。那是为什么圣灵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，来产生耐心？因为那是基督性情的一部分。亲爱的家人们，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思想化为行动单元，来听听丽娜和菲比两位姊妹的分享。第一个问题，耐心的测验，打扰、不便、恼怒、静候，此时最影响你的是哪一个？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先来听听丽娜的分享。
我想啊，是打扰吧。我是一个比较容易享受独处的人，一个人投入的静静的听一首歌，读一段故事，看一本书，特别是对于和自己啊性情不太相投的人，更是不喜欢被他们所打扰。不过呢，就在前两天的一个下午，我正在准备放松的洗一个澡的时候，有一位姊妹打电话来，跟我一谈就是一个小时，而且呢，大部分是一些抱怨啊、不满的这样的话语，因为她跟朋友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。那我作为她的朋友，就只能耐心的倾听，适时呢安慰的劝勉几句。事实上啊，这位姊妹，不仅仅是扰乱了我的计划，还让我呢不得不被迫的充当他的情绪的垃圾桶。那听完了他近一个小时的抱怨，我放下电话之后，只好努力的使自己的心情恢复平静，也恢复从神来看人的眼光。那他说的抱怨的话呢，对人的这种负面的评价呢，那我也必须重新放到神的里面来衡量来看待，而不是真的是从抱怨的眼光去对那个人有所成见。那这种事情呢，我是不能拒绝的，因为我虽然不能改变人，但是呢，我至少可以把他们的问题借着祷告带到神的面前。而我也相信呢，我在倾听这位朋友的倾诉的时候，抱怨的时候，这位姐妹也一样的得到一些安慰和释放。所以啊，我也觉得我是做了一件很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件小事吧，也可以说是为了爱神爱人的缘故，我愿意为着这位姐妹付出时间和耳朵来倾听来劝勉。我这样的出发点呢，我相信神也是喜悦的。所以呢，我也相信借着我忍受了一个小时的抱怨，神也会增添我的喜乐，因为我看这是一件服侍神的极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。
是啊，正像丽娜所分享的，爱神爱人是极有价值的事情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她便不会对朋友的打扰感到没有耐心了。我们再来听听菲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。
我觉得，对，如果是从这四个点，面对打扰，面对不便，面对愤怒，或面对静候的时候，可能我和大多数人都一样，应该是在面对恼怒的这种状态，或是在这种情绪之下的时候，应该是影响最大吧。面对就是在让你感觉到愤怒，就是有些事情或有些人让你感觉愤怒的时候，在这种情境下的时候，肯定你最没有办法忍耐。读了这章的内容，就是要培养恒久的忍耐嘛，它也有一些的方法，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去操练的。比如说之前面对让你恼怒的人或事件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火吗？就会生气吗？那当我要操练忍耐的时候，当面对这个恼怒的这种情况下，我可能 先深呼吸吧，先冷静下来，让自己安静下来，就是避免在这种恼怒的这种情绪和这种状态之下可以会出口伤人，这种可以有一个祷告，就求主帮助我，可以就是说啊，主啊，我将我的这个愤怒交给你，求你赐给我一颗柔软的心，帮助我用爱来回应这件事情，因为靠着我是不可以，但是我相信靠你我可以去安静下来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去换位思考，尝试理解对方的行为背后可能的原因，可能对方正经历一些的压力或者是痛苦，然后如果就是站到对方的角度去思考的话，可能就没有那么愤怒，可能就不会因着这个怒气而产生一些的争执或者冲突，或者是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，这样子导致人际关系的破裂啊之类，对，可以去操练。
谢谢菲比的分享。是的，关于忍耐，我们的确是需要花时间去操练的。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，试想有一个让你生气和失去耐心的人，你会采取什么步骤来改变这种感觉呢？我们来听丽娜的分享。
我就想到啊，其实能让我失去耐心的，恰恰就是身边的人，是家里的人，因为我们常常的在一起相处，而家人呢，特别是像父母亲啊、弟兄姐妹啊等等，这些亲人呢，都是我们无法去选择的。他们很可能跟我们有着不同的信仰、不同的价值观，那有的时候呢，甚至是脾气啊等等的也非常的相反。所以啊，长期相处起来呢，就一定会产生很多的摩擦。比如说啊，那我是基督徒，我不喜欢用说谎的方式去解决问题，但是有些情况呢，家人就偏偏觉得呢，以谎言去面对和解决似乎就容易很多。那特别是当我的长辈要求我去以谎言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呢，我会比较为难，因为呢，一方面呢，觉得我是基督徒，我不能说谎，另一方面呢，又觉得不能跟他们去反驳，就常常在这种状况下感觉，哎呀，又有点生气，又有点不耐烦。我如果跟他们讲道理，说我有信仰，我不能说谎，我是基督徒，那他们就会反驳，说你是信主的，你信主你还不是怎样怎样，遭遇一些坎坷逆境啊等等，而且呢还会惹老人家生气，那老年人呢气大伤身，这样的情况下呢，我通常就是感觉到非常的难以面对。我通常也是会在这种情况下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，深呼吸一下，然后呢尽量的安静的去做一个祷告，把自己面对的情况交在神的手中，求神帮助我能够有智慧来面对解决，也特别是心里要存着爱心，不要以怒气以血气去回应，学习交托给神，看看神如何的带领，然后顺服圣灵的引导再去行事。还有呢，我就想到呢，应该要为着这些让我生气和失去耐心的人和事来献上感恩。为什么呢？说到这里啊，我就想起了《密室》的作者彭克利的姐姐彭碧倩。那在他们被转送到臭名昭著的赖文集中营里的时候，他们姐妹俩都遭受了很多非人的折磨，他们很多的女犯人都被安排进了一间大大的营房里，这间营房就是28号营房。当时在这间营房里，很多的女人集中在一起， 营房里面常常充满了抱怨、咒骂还有殴打。当时彭碧倩就祷告，求神改变这间营房的气氛，求神赐下爱在这群女人中间。碧倩也带领着彭克利为着每件事情来感恩。刚开始呢，彭克利很难开口感恩，结结巴巴地为着主让她们姐妹能够在一起而感恩，而碧倩则更多的是为着很多的逆境来向神献上感恩。当碧倩为着营房里有跳蚤向神感恩时，彭克利立刻不能继续忍耐地说，什么？为了跳蚤感恩？太过分了吧，碧倩，就是神自己都不会为了跳蚤而感恩。但是碧倩仍然为着包括跳蚤在内的一切临到自己的事情来感恩。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彭克利就发现营房里的气氛在逐渐地发生改变，有人说话变得客气了，有人以幽默来化解冲突。而在更长的一段时间里，碧倩常常带领着28号营房里的女犯人们一起敬拜神。那在当时德国统治下的集中营里，圣经是属于违禁品，一旦发现就会加重犯人的刑罚，更有可能因此遭受酷刑和丧命。当然，敬拜和赞美神的行为也是属于禁止的范围，所以每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，都会安排人通风报信，如果发现守卫过来28号营房，就会有人通知大家，大家就会立刻回到自己的位置上，以免被守卫发现。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这样的聚会之后，大家惊奇地发现那些守卫们根本都不来这边走。直到有一次，碧倩偶然听到那些守卫们的谈话，才知道其中的原因。原来守卫们不愿意来28号营房，是因为28号营房里面有跳蚤。而当彭克利听到这件事情之后，他这一次真诚的也是甘心乐意的向神为着跳蚤献上了感恩。
是的，丽娜所讲述彭克利的故事的确让我们感受到感恩的力量。到这里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我是叶兰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也感谢丽娜菲比参与今天的节目。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，愿上帝赐福于你，祝您晚安。
奔向那摆在前头的路。